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跟你继续来分享证明二十章的第三节“罪的调整作用”。我们昨天读到的是第五段，那我们接着来看他的第六段。他说：“身在神圣关系中的人，能在不神圣之境忍受多久？”答案是应该一刻钟都无法忍受。那么随着你学习宽恕越来越深，然后对于宽恕的结果，就是平安与幸福，体会的越来越多，其实你会发现你自己越来越难以去忍受在小我里面呆住的那种感觉。那么你也会越快看到说，进入小我的思维里面，就是把自己一直往一个悬崖边上面去推。至少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会看得更清楚，也更快看到，所以这个忍受力其实是会下降的。那么他说，神圣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和自己一样的神圣，就如小我所看到的世界也跟他自身是一样。那我想这个不必多讲，是奇迹课程不断的在强调的东西。你给出去什么，得回来的就会是什么。好，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他们不曾告诉世界他是什么，也不曾调整世界来配合自己的指令。就是说把自己内在小我的那些知见投射到眼前这个世界来，然后在世界里面去看到自己想看的那些东西。那真正宽恕的人，他们只是低声反问这个世界说，你究竟是什么，就是去问这个世界说，真相究竟是什么。但是他并不是向着小我去问，而是向他内在的圣灵去问。他不是像小我一样一来就先自以为是的给出一个答案，一个判断，说这个人就是怎样，这件事就是怎样。他放下了所有那些判断，也就是收回了投射。好，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说，富有守护之见证物的圣灵就会挺身而出来为你作答。他会告诉你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弟兄的真相是什么，你的真相是什么。那么他说，绝对不要听信世界根据他自己的判断来告诉你我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一般来说都在做的事情。那这个自己的判断其实也就是小我的判断。好，那下面第七段呢，第五句开始这两句很重要。他说，不要向那个陌生的过客来请教我究竟是什么。这个陌生的过客就是指小我。小我当然是一个过客嘛，他不会是你的家人，再怎么样都不会是。那么他说，整个宇宙就只有他不知道。整个宇宙就只有他不知道这个答案，但是他说你却偏偏要向他请教，而且还要按照他的答案来调整你自己，包括你对你自己，你对你的弟兄，以及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好，那下面第八段呢，第四句开始，他说，你向这个虚有其表的疯狂之物，就是小我，来请教自己这不神圣关系的意义，还遵照他神志不清的答复来调整跟适应。那这个不神圣的关系就是小我的关系。那你会发现这个小我的关系呢，它所寻求的不外乎就三个字，特殊性。但这个特殊性呢，它可以分成是特殊的爱，让你去抓取去追求的那些，然后或者是特殊的恨，就让你去攻击去防卫的那些的。对小我来说，跟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意义其实就是这些了。然后我们不仅接受了小我这个想法的讲法，然后呢，我们还根据他的讲法去调整自己，去改变自己。那不管是去攻击啊，或者去防卫啊，或者去讨好啊，等等等，我们会做很多事情，然后去寻求小我的那个目的。好，但是下面是重点来了，第五句，它可曾让你变得更加幸福？也就是小我的这些判断，还有他指示你去做的这些事情，你都照单全收了，但是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你变得更加幸福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他让你把所有那些世俗的是非对错好坏都先放在一边，道德伦理也先放在一边，先问一问他是否真的让你体验到幸福跟平安呢？就像在奇迹课程里面，我们最常拿来问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我要的到底是对还是幸福呢？那如果说你发现以前按着小我的逻辑去做事情，总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平安的话， 那么真的是要回过头来仔细的沉淀，然后好好的想一想，然后去自我反思，甚至自我质疑说，这条路是不是真的是我要走的呢？好，包括我们还可以去想一想，沉淀一下的是，我们以前分享过所谓愚蠢的定义。愚蠢就是怎么样呢？不断的用同样的方法去做一件事情，却期待可以有不同的结果。好，那我们仔细反思看看，我们以前是不是常常处在一个愚蠢的境地呢？好，那下面的第九段呢，它其实是讲到的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譬喻的喻。那么我会在实体课上面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它的那个原文，柏拉图的原文到底写了一些什么。好，那么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很欢迎参与我们的实体课，假设你住在台湾中部的话。那么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网路课，因为我们的网路课也会提供实体课的录音。那在课上呢，我会很多的跟学员来互动，然后帮他们把奇异课程这些很抽象的理论最具体的落实到他们生命中的方方面面，然后来开解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课题。好，那第九段呢，他说，近年累月活在沉重锁链下的囚犯，挨饿受冻，郁症乏力，他们的眼睛常年活在黑暗里，因为这洞穴之喻嘛，就是在那个洞穴里面的黑暗，那他已经记不得光明为何物了。好，那事实上在那个洞穴里面，它是有一个类似蜡烛的那种烛火，那因为这个烛火呢，所以这些囚犯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在墙壁上面，这就是投射，那么他们看到这些影子就把他们当真了，以为这个就是真实世界。那么他说呢，即使在释放的那一刻，他们也不会欢欣鼓舞的，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去体会自由的意义。好，那虽然奇迹课程常常说时间是不需要的，或者说时间是取决于你自己。好，就是那个我们正文的那个导言有讲到，时间是取决于你的决定。不过这边讲的是经验法则，就说一般来说，通常啦，通常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其实都需要相当相当一段时间来体会它所谓自由的意义，或者说宽恕带给我们的那个幸福以及解放。其实骤然去面对宽恕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虽然说这个结果看起来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小我却不能接受，然后会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其实甚至会感到很惊恐的，因为这个小我的思维跟圣灵的思维是完全180度的不同。好，那么他说呢，你虚弱无力的在尘世间摸索，即使找到了弟兄的手，仍然不知道应该放下还是紧握那遗忘已久的生命。好，那我们在学奇迹的过程中常常会这么来来回回，有的时候会觉得很错乱，因为我们要学习一个跟过往完全不同的新的思维方式。那么他说，紧紧的握住弟兄的手吧，抬起眼睛仰望那坚强的伙伴，你真正的自由就在他内，就是在于什么，在于去认出弟兄的实相是什么。好，那么他看起来好似被钉死在你身边，因为在原本小我的思维里面，你是把他跟你自己都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面了。那么他说，然而他的神圣本质完美依旧，就不管他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然后有多么的不可理喻，他的神圣本质完美依旧，要看你要看的是他的这具身体，这个个人，这个肉身，还是看他背后的那个与你共聚的灵性本质。好，那么他说，他已来到你的身边，你今天就能和他一起进入乐园，觉醒于上主的平安之中。好，那下面的话，第十段跟第十一段呢，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的说明，但是这个文字你如果能够深深的读进去的话，会有一个很好的洗涤的效果。好，那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简短的祈祷。他说，这就是我对你和弟兄所怀的大愿，为你们每一个人，也为你们彼此，更为了他自己。此地只有一个无穷无尽结合唯一的神圣生命。天堂是什么？就是这一体无间的完美之境，不含一丝恐惧的阴影， 在此，我们是一个生命，彼此温柔相待，也会温柔地对待自己。在此，任何使我们分裂的念头都不可能发生。如今始终困惑于分裂之境的你，终于在乐园重获自由了。在此，我会与你、我的朋友、我的弟兄以及我的自信结合，重归一体。因着你给弟兄的礼物，使我更加肯定我们神圣的合一已经不远了。与我们共享这一信心吧，你就会知道你的信心也是如此天经地义。圆满的爱中没有恐惧，因为他不知道罪恶，因此他必会待人如己。只要你能怀着爱往内看去，外面还有什么好怕的？纯洁无罪的人必会看到生命的万无一失，心灵洁净的人也会在圣子心中看见上主，并且等候着上主之子引领他们回到天父那里。除了他们决心所在之处，他们还会去哪里？此刻你与弟兄必会把其他人一起带回天父那里，正如上主必会把圣子创造的永远神圣那般必然。你弟兄内的光明就是上主永远许诺给你的不朽生命，只要你能看见他的无罪本性，恐惧便再也无法侵入你的心灵。